会藉着神的话语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提醒，同佢嚟继续神藉着神的话，我哋嚟到去敬拜。喺2013年嘅时候，香港特区嘅前财政司梁锦松先生，就系香港大学一个叫做 Faith and Global Engagement 宗教信仰与全球参与嘅讲座上边，这个 Faith and Global Engagement 系港大一班教授啊，或者一啲行政人员，一班基督徒开始发起嘅，所以佢好多时请一啲好好嘅神学家啊等等，其实希望透过呢个个平台啊嚟到去让一啲基督徒喺好多嘅专业上边好有成就嘅人嚟到去分享佢哋嘅人生经验。咁啊，梁锦松先生喺呢个讲座上边咧，就讲到自己点解当年佢喺呢个银行界、财经界嘅事业巅峰嘅时候，毅然放弃呢一切，然后加入当阵时嘅香港特区政府。嗰个时候，2001年，佢正式成为特区历史中嘅第二任嘅财政司。嗰阵时，其实佢已经系呢一个摩根大通亚太区嘅主席。但是有一天，当有个人啦吓，即系董建华定系边个咧，就去问佢，邀请佢加入政府。佢就话咧喺呢一个嘅讲座上面，佢就同嗰啲嘅大学里边嘅人讲，佢话我只思考咗3分钟啫，我就答应咗呢个邀请啦。点解咧？咁系咪因为喺摩根大通捞唔掂咧？咁事实上唔系。嗰陣時，如果佢只要繼續，佢冇離開嘅話，可能唔單止做亞太區嘅主席，佢可能會更上一層樓。咁佢喺呢一個嘅講座裏面分享到，係因為喺接受呢個邀請之前冇幾耐，佢參加咗一個嘅一啲好頂級嘅 CEO 嘅一個嘅研討會。其實佢哋每一年呢一班頂尖嘅所謂唔同嘅機構政府裏面做 CEO 嘅，他们都有一个定期的聚会。那一年他们请了一个所谓 Management Guru， 一个管理学大师的讲员，在他们那个讲座里面讲到管理学的事情。讲到这么上下，他就邀请所有在座的 CEO 开始试下写自己的 eulogy。eulogy 是什么呢？就是生平述史。eulogy 生平述史要来做什么的呢？就是在你的丧礼或者安息礼拜里面其中的一个项目。那个项目的人呢，就是要来再生的人去写去怀念逝者的一生贡献。所以在那个生平述史里面的呢，如果是仔女的话，就是想念爸爸或者妈妈啊，几咁呢如虎含身啊，点样凑大自己啊，对呢个社会对呢个家庭有咩贡献啊，死去咗嘅人留低几多值得后人去怀念同埋效法嘅嘢啊。咁嗰一年梁锦松先生就喺嗰个嘅讲座上面，佢自己写低佢自己嘅 eulogy， 就唔使等人帮佢写啦，佢自己写定。原来在那个 eulogy， 在这个的生平述史里面，他想了很久，我希望将来的人怎样怀念我呢？我的子女怎样记得我呢？是不是因为记得我为他们留了很多的钱财家业呢？是不是因为我呢曾经有很多伟大的成就呢？是不是因为我又拿了什么 OBE、CBE、什么大紫荆呢？他想来想去，这些都不是希望他的子孙后人纪念他的事。他说，我希望后人记得的，就是我在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得到很多好处，我希望服务香港的市民。这个是希望他人生的完结的时候，的人可以纪念他的。其实这个所谓生平述史，就是写低自己希望人纪念记得他的事的时候，那些事就成为他人生的目标。所以这些就是好像 Stephen Covey 他说那些管理学的理念，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即你是不是开始的时候你的人生的企划是用从你的结束，你是希望想怎样结束，希望你的人怎样怀念你，那里来到开始今天你人生的企划。 所以当他收到这个政府的邀请的时候，刚刚好就在那个时候，他只是想了三分钟，二话不说就接受了董建华的邀请，成为香港特区政府历史里面第二任的财政司。在香港来的人都知道后来他怎样结束的，是不是？我都不在这里多说了。做了两年之后，因为牵涉利益冲突的缘故被人揭发，他就黯然辞职下台。那时候原来他未信耶稣，事实上过了两三年之后他信了耶稣，受洗加入教会。当然我们香港的人都知道，他娶了比他小26年的跳水健将，中国跳水运动员伏明霞，这个后来成为城中佳话，大家都知道。值得留意的不是梁锦松的政治生涯怎样结束，值得留意的也不是他私人的生活怎样跟伏明霞小他26年的这个运动员结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香港 U 这个有关宗教信仰的讲座里面，他鼓励那些港大的尖子学生在年轻的时候就想好他怎样可以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他怎样去遗留人生的痕迹是值得后人去追念去思考。所以他鼓励那些港大的尖子学生，他说你不如早点学一下写这个生平述史吧。事实上后来梁锦松先生信了主之后，我们知道特别近这几年他很积极去传福音，甚至在公开大的福音聚会里面讲见证，我想都是有一些希望 redeem 救赎他以往的罪业一些的做法。每个人总有一天会离开的，我有没有想过我怎样写我的生平述史呢？你有没有想过你离开的时候给后人给你的子孙遗留些什么东西？是祝福啊，还是咒诅呢？是更多的爱啊，抑或是更大的恨呢？是无限的追想追忆啊，抑或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呢？我们留下些什么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 pass on 些什么让他们的生命得着祝福呢？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书。我今天的讲题的出处就在箴言书13章，我们一起读，预备1、2、3。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义人积存之财。还有在列王记上2章，我们一起读。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作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就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助以色列的国位。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主教导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离开的时候都要面对主，藉着你的话提醒我们引导我们，恭敬的等候圣灵的工作，奉主耶稣基督名求，读了箴言书13章，你就知道我今天的讲题的出处，给子孙遗留产业。箴言书的智慧是要教导属神的子民，在一切行事为人的事情上面，都是要以敬畏耶和华的心来去行。所以敬畏耶和华不是一个理念，而 而是敬畏耶和华，是一个信仰化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范畴的里面，包括很多很实际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读箴言书，箴言书里面讲很多很实际的事情。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问我，牧师，你见到有人在街边乞钱，你教下我，我应不应该施舍给他呢？你回去看箴言书，箴言书有讲的，箴言书第三章说什么呢？他说，你如果手里面是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迟，当向那应得的人来到去施行。我不在这里解释，不过原来箴言书是实际实际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箴言书劝诫那些懒惰的人，很清楚的，懒惰人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抱手，哇，这个很实际的形容，揽住再睡多一阵，你的贫穷就好像强盗咁即刻来到，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抢晒你的东西，所以不要懒惰啊。所以如果你的子女日日都瞓到黄朝白眼都唔起身，你不如日日喺佢床边读俾佢听，懒惰人啦咁啊！阿爸讲啲咁嘅嘢，唔系我讲噶，系所罗门噶，系箴言书嚟噶咁样啊！今日好多人语言暴力，箴言书话乜嘢啊？十五章，佢话回答柔和就使咩啊？使怒消退，言语暴戾就触动怒气，智慧人嘅舌头啊，善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那些愚巴巴巴巴的人只能够表达他是愚昧人而已， nothing else， 看这么多了。这个真的很有意思，箴言书教导家人怎样相处。在新年，现在都还是新年，是吧？还叫做新年，家人应该怎样呢？就算你彻言满屋，在家怎样？大家相争，不如一块饼干啦，一块干饼，大家相安，咁好唔好啊？真系好好有意思。所以箴言书系有好多属神嘅子民百姓行事为人，因为带住敬畏耶和华嘅信念，化喺佢哋嘅生活里边。所以人生大大小小嘅课题，我谂呢，箴言书除咗 Facebook 啊、咩 Twitter 啊、点样用 Instagram 啊、咩手机啊冇提过之外呢，人生种种主要嘅事情呢，喺箴言书你都可以揾到多多少少嘅神嘅话语嘅指引。讲到遗留产业呢个课题，系咪都系人生好实际嘅课题？当然啦，呢个系唔可以少嘅。所以箴言书话，善人、好的人、义的人、倚靠神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那你想想，哇，啱啦，我就在现在积谷防饥，猛咁买房产，留低给我们的后人很多的财产和银行的存款，我要留给我的子子孙孙。你只可能解了一半。这里讲到善的人为子孙留下产业，所以做长辈的、父母的为儿孙遗留产业是没有错的。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箴言书所讲的是为儿女可以为留下的是保障、保护，以致到你的后人避免了贫穷的灾祸。所以良善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呢，是会长远打算为儿女，希望他们不需要受贫苦的灾祸。相反，罪人、不敬畏神的人，他们所做的最终都要归于无有，最终都没有永恒的益处。所以这里讲到为子女谋幸福，没错，留低产业是没错。不过我们又读到大卫王为所罗门临终的赠言，对于大卫来讲，他的儿孙不受穷乏之灾，不用怕，不会受到的。所以他归回列祖之后呢，不单止产业留给他的儿孙，留给所罗门，甚至他的国度都会交给所罗门。所以大卫留下什么东西给所罗门呢？ 大卫临终的赠言就是说你要刚强作大丈夫，鼓励他，这个理所当然。然后大卫就告诉他，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守主的诫命，不要离弃偏离神的话语。当你好好地倚靠神，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守主的诫命的时候，不单止你个人、你的自身、你的家庭会顺利亨通。上帝透过大卫要话俾所罗门听，唔单止你咁样敬畏我可以保家，你更加可以为国，因为呢个系上帝应许属神嘅子民。当你行喺神嘅心意嘅里边，你记得大卫喺嗰度讲话，你咁样做嘅时候，你嘅子孙要谨慎自己嘅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行喺我嘅面前，就唔会断咗。我们的后代世世代代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面，所以是保家又卫国。保家卫国最好遗留下来给所罗门的教导是什么？我不是留给你庞大的军队、库房的财富，使到你可以保家卫国啊，所罗门。所罗门，我留给你的是警告，亦都是真心能够使你保家卫国的条件，就是你谨谨慎慎、忠忠心心行神的路。这样东西比库房的财富、比强大的军队、比政治的稳定，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比很多份的 RRSP、 比很多银行的存款、比很多份的人寿保险、比很多的财产、产业、房屋，更加能够帮助我们的下一代保家卫国。这个是大卫的心意，这个是大卫留给所罗门的全家之宝，就是你与神同行。当然大卫生命结束的时候留下来，圣经里面有很多家传户晓的事迹，他个人的成就、个人的魅力，但是也都留下了他犯罪蒙羞的日子。但是总的来说，圣经给大卫的评语是，这个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撒母耳记上这样记载，到了使徒行传、使徒讲道的时候都这样记载，都这样讲。留低落来的这个人，在那个 eulogy 里面，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罗门呢？很可惜，所罗门没有听阿爸的劝导，最后留低落嚟嘅，圣经里面记载，所罗门留低落嚟嘅就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最终家不保，最终国也分，系咪啊？我哋读主日学嘅时候，读圣经历史嘅时候，我哋知道，最近呢两个月接二连三有不同嘅牧者、前辈翻天家，我们都知道的，新闻都有报，他们都是前辈，他们都是遗留下来的是宝贵的属灵遗产。他们不是完美的人，但是他们生命里面那种坚心决志，守住主的道，打了主的仗，跑了主要为他预备的路，我们这一代是看见的，是听见的，甚至受惠于他们的侍奉。这些的前辈虽然死了，但他们的见证仍旧说话。他们留下的不是家财万贯都没有，他们留下的没有什么产业都没有多少，他们留下的是后人，今天你和我，甚至今世代的教会的历史留下来的，给我们的榜样，叫今天你和我好好地去反省和效法。虽然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没有多少是做传道、做牧师、做宣教的，但他们留下来的见证是 transcend， 是超过做牧师、做传道的，因为是一个属灵生命基督徒的见证。他们留下来的是这些宝贵的属灵遗产， 有一位黄永信牧师，我哋好多人都听过佢，识佢。黄永信牧师1925年生喺北京，按照人哋帮佢写嘅生平，佢系宋尚哲喺宋尚哲嘅粉兴布道会里边归主信主嘅，然后喺北京嘅黄明道先生嘅基督徒会堂聚会，属灵生命成长。1949年，中国变天，政治改变。黄永信嗰阵时好年轻，离开中国，辗转去咗香港，去咗台湾，去到欧洲等地，最后喺美国读神学。今日我哋好多时候翻嚟教会攞到呢个《中信》杂志，我哋喺 Metro Town Crystal Mall 有个中信中心。其实中信是黄永信牧师1961年在他家开始。今天我们到现在仍然收紧中信月刊。黄永信牧师也是世界环福音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我们叫华福会。1976年华福中心在香港成立，也都1976年在香港举办了第一次的世界华人福音会议，他是会长，直至到后来他退休。在1989年他又成立了这个主后2000普世福音遍传运动和这个大使命中心。那时他回来美国，大使命中心做了一样好令很多好像我们这些这样成长的教会的侍奉的人一样很奇特的事，他是很公开宣布地，我们的历史任务完成，大使命中心这个机构可以关门大吉。他是有那种勇气开很多的工作，但是也有一个很大的勇气去关一些的工作。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这个是华福中心由开始到现在的口号。因为黄永信牧师在1976年之前见到普世有很多华人的教会，但是中国人的教会就好像中国人的文化一样，一盘散沙。所以黄永信牧师和一班很资深的同工，好在华人的世界很有影响力的同工招聚一起，联合普世的华人教会来到参与普世的工作。我们所认识的唐崇明牧师、赵天恩牧师，赵天恩牧师最早离开，唐崇明牧师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刚刚30出头没多久，唐崇明牧师现在仍然在说这里。昔日这一班的人，他们就是看见华人教会的需要，然后汇聚很多的人一同的来到建立这个的华福中心，建立普世的差传的运动，做很多的 study 关于世界各地的华人。所以黄永信牧师留给华人教会的属灵遗产，是叫我们今日普世的华人教会提醒我们醒醒定定，万众一心，广传福音，承担主的托付。在今年的1月4日，黄牧师在 Bay Area 三藩市的家被主接去，他留下什么遗产给我们？就是这种国度的胸怀，就是这种普世华人教会可以万众一心招聚一起。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传统，有很多不同的习俗，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甚至有很多不同的神学的见解，不过普世的工作，普世华人教会都可以有很多的恩典和力量，一同的来到去为这个世界来到去传扬福音。第二位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留下很深厚的属灵遗产，边云波弟兄，他其实是跟黄牧师是同年生的。在2月14日，今年的2月14日，边云波弟兄在回去告老归田，在他的宁波安息主怀， 享年93岁。可能近年信主的很多弟兄姊妹不太认识边云波是谁，甚至可能未听过关于边云波的事，但是他有一本叙事的小诗的书，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却是影响环教会很深远。我信主成长的时候，就是看这些小诗、这些书，慢慢慢慢形成一种被神呼召要出来侍奉的心。这本书是1948年出版，里面是描写宣教士蒙神呼召踏上宣教的征途所经历的是眼泪、患难、磨练。边云波弟兄出了这本书之后，他亦都自己走了去云南、贵州，向那些少数民族来到去宣教，经历了几年宣教的生涯，到1944年至到1948年这几年的里面，就在这些山区，昔日的云南、贵州的山区少数民族，是很艰苦的生活在当地。到了1948年，他就写下了这个《无名的传道者》。我们初初信主回教会的时候，就导师教我们看这本书，叫我们学习宣教的心。我不知道图书馆有没有这本书仔，如果没有，你外面找来买来看，很短很小本的。里面有这么讲，他说，是的，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人世间便越显得幽黑、艰难、幽暗。但是你却这样地说过，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地，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宁肯叫泪水一行行地向内心涌流，遥望着各各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不退后。后来有人作了首歌，我还记得我初初信耶稣的时候回教会，我都唱过诗班，在诗班就唱这首歌，是自己的手，是自己的脚，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是自己的手，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是这样唱，不再唱了。你听过这些歌没有？无名的传道者唤醒了海外的环教会宣教的心，走十字架苦难的道路的心。1955年，边文波弟兄和黄明道牧师一起被捉下监，被批斗，直至到1987年平反被释放。后来辗转来到北美，他在温哥华曾经举办过聚会，在美国举办过聚会。有一年他来温哥华，我亲身去到圣道堂听他讲见证。人生有幸很早看到他的诗，居然有一天我坐在圣道堂的 balcony 在上楼座，看着边云波弟兄讲他自己宣教心。边云波留下什么属灵的遗产，就是再一次提醒今日很富足的教会，在欧洲又好、北美又好、在香港又好、台湾又好，我们重新去审视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什么用自由去选择，不是无奈的，是用自由去选择甘心走上宣教的道路，就算眼泪，就算吃苦。这个是边云波弟兄提醒今日样样都有的富足的环教会属灵的遗产。第三位是葛培里，我们很多人都认识，对于我来说更加有意思，因为我在他在香港大政府大球场1975年的报道会里面，我是参加， 我坐在那些凳上面，我看着很多人一路涌下去，我心里面很感动，我也都带着泪水一路走落那个草地的决志。然后国培理大会写低了我的记录，你知道那些陪谈员啊，写低了那些记录。然后有一天，我上个礼拜咪 show 俾你睇个众主堂，众主堂有个唔知乜水打电话俾我，叫我翻去嗰个教会。其实我已经去过嗰个教会，我同我带我去嗰度。不过我去嗰阵时候，佢唔系参加崇拜，我喺嗰度弹吉他、学吉他咁解啫。系咁奇妙，国培理报道大会，国培理去咗全世界超过180多个个国家。坐在报道会里面听他讲到的数字有超过8000万的人。如果透过广播，透过国培理报道团他们做的，以前是那些录音带什么成加加埋埋，全世界可能有超过2亿的人口听过国培理他的报道。这个是1975年，我还记得那时候是浸会书院，都未叫做大学，谢志伟校长同佢做翻译。佢其实嚟过香港举办3次嘅报道会嘅，喺1956年第一次，1975年嗰年我有幸去咗，然后1990年，1990年嘅时候我做一样嘢好特别，我系唔系去参加报道会，因为嗰阵时候我已经侍奉紧啦。但系我嗰个机构咧动员晒所有嘅人去帮手国培理报道大会。咁我哋帮手做咩？你知道嘛？我哋做总务嘅。咁我做一样嘢好特别嘅，就系咧跑喺国培理架车前边开路嗰、那个，因为佢有保安啊，后边又有人啊，前面有成堆人咁样跑，咁我喺前边跑。我记得总务通常都系最后走嘅，因为要清场啊，要执嘢啊。90年嗰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晚，我走到上个台上边，我就望住呢个。好似郭培理嗰个眼光咁样望住成个大球场，我就一个祷告，主啊，俾我有一日向好多好多嘅人传福音。我唔敢祈祷话主啊，有一日使用我好似郭培理喺个大球场讲报道会，我冇咁谂。不过我话主啊，使用我可以好似郭培理一样，好多人传福音。呢个系一个90年，郭培理系。第一个在中国解放之后回去的宗教领袖去中国。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的太太 Ruth 是在中国出生成长，到17岁才离开中国。郭培理的太太是跟他的父母在美国的长老会的宣教士去到中国，在江苏一个地方，在那里做医疗宣教。所以郭培理的太太在那里出世成长，到17岁。所以当他们回去的时候，郭培理其中一站就是回去他太太出生的乡下，那些老乡还记得他的爸爸。郭培理留下的是什么属灵的遗产？郭培理身处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的人，全世界的人，美国的人都在问我们将来的希望是什么。我们人的希望在这个的文艺复兴之后，在这个的科技的革命之后，去到高峰，科技发展到不得了了，我们连原子弹都可以做了，不过最后却是用原子弹杀死很多的人。很多人都问着人的出路在哪里， humanity 的出路在哪里。他在那树周游列国告诉人，我们人的出路 hope， 我们真正的希望不在我们的科技，是在这位救主耶稣那里。他身处的世代是一个新神学的思潮很蓬勃的时候，因为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发展的是什么呢？慈怀救济，让人更加好的生活，让人更加有福利，这个就是福音了，这个就是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应该 来到做慈善的工作，这个是新的神学的兴起。我陪你在那里成为中流砥柱，顶住这种新神学的思潮泛滥。然后他告诉我们，人真正的出路不是这些慈善工作，是与神和好， Peace with God。 这个是葛培里所身处的世代，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彼此抵触，再一次第三世界大战足迹发的时候，那时是共产主义和西方的这种的思潮的抵触，剑拔嚣张，随时一触再发。那时的前我叫苏联，那时的中国如火如荼，文化大革命，那时共产党的主义是要传播全世界，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他们觉得是人类的新希望。我们读在近代的历史，我们知道美国和古巴争啲禁制，你记得吗？就在一个这样的时代，葛培里牧师留下什么属灵的遗产提醒我们，在这个剑拔嚣张意识形态彼此斗争的期间，他将和好的福音带到去这些铁幕的国家，告诉人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他去到苏联，前苏联，所以他去到中国，所以到这些这样的铁幕的国家一样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些的人，他们留下属灵的遗产，是叫世世代代的教会都蒙福。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所谓的属灵的遗产呢？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财富、金银、宝石？是不是那些呢？是有什么东西使到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保家卫国呢？是我们对信仰的执着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看见，然后他们知道信仰是宝贵。是不是我们对爱主爱人的热诚留下给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看见原来爱主爱人是这么可爱的？是不是我们对福音、对神的国度的贡献和摆上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看见原来这个就是蒙福的人生？我自己两个女儿从小就知道父母是侍奉主的人，我们都是因为侍奉主，人生要经历东奔西跑。我现在住的地方是我人生第一次住超过五年的同一个地方，以往每两三年就搬一次家，两三年就搬一次家。所以我今即是早两年，一年几两年前，我第一次我的 mortgage broker 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可以 renew 你的 mortgage， 五年嘛，五年满 renew。 我觉得有些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 renew 过 mortgage。 所以我的女儿知道我没有什么财产会留给他们，后花园有很多树叶可以留给他，没什么产业会留给他，树叶就大把。人家做父母可以为儿女买屋，就算不帮他买都给首期，我就反过来，我不够钱买屋，我的女儿帮我给首期。去年我的屋苑突然之间决定了要换晒所有的屋顶，每户要给差不多5000元，我给不出的，我好像西方人那生活的嘛， paycheck to paycheck， 是我的女儿借给我的，我现在还分期付款还给她，幸好都是免息贷款。我心想我什么都不带来这个世界，我活到今日，我觉得人生实在太丰富，原来侍奉主这么喜乐， 原来关心人、栽培人、带人信主是这么宝贵，这一切比钱财、比任何的产业更加宝贵。有一天我两国一身，我仍然两袖清风，我跟我的女儿 say goodbye， 跟我的孙 say goodbye。 不过我希望我的女儿在我的生平律术史 eulogy 的时候写下，原来爸爸侍奉主是一个有福的人生。我希望由细就对我的女儿给他们知道一件事，信主、侍奉主、倚靠主，人生是最有福的。所以我发现我的女儿在我的孙都未识坐第一个月开始喝奶，就已经教她谢谢天父。我见到她，我没有教她的，她在喝奶的时候就已经教她孙说谢谢天父，我们谢饭祷告。我觉得啱咗了，我将来离开这个世间无悔。我们留下什么产业给我们的下一代？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留下什么产业给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因为有你有我结伴同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原来比以前更加好。那种热切追求的心仍然在那里，是因为后面来的人看见我们原来这样热切追求。那种爱主爱人的心，因为后面来的人看见我们先辈前辈的人是这样热切追求。我们留下什么的产业？不如我们开始早点学一下写这个 eulogy，然后我们就定我们生命的目标和方向。我们一起低头祈祷。